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Jerome。正如大家今天在标题上所看到的呢，今天呢，我们还是米国放大镜的一集。那不过呢，我们要从一首歌作为出发点来聊。那这首歌呢，是1970年代出来，那还算是知名度蛮高的乡村民谣作品，叫做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齁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I belong。 那这首歌里面有提到一个美国的州是西维吉尼亚州，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以这首歌为出发来聊西维吉尼亚州。好，不过进入我们主题之前呢，还是跟大家来聊聊我的近况齁。对，我想有比较认真在追踪我们节目的这个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的各位呢，应该都知道，是的，我三月初呢去巴西取材了2个礼拜，那已经平安归来了。巴西算是我自己过去相当不熟悉的国家，我去过很多西语系国家，但是呢，巴西是个说葡萄牙语的国家，那算是我这辈子呢去过的第一个说葡萄牙语的国家。好，那更不用说呢，我花很多时间是在这个巴西的北部。好，那边大部分的人其实是不太会讲英文的，所以我记得我第一周几乎完全没有讲到英文或者是中文。好，那就用我这个学到的少少几个葡萄牙语的单字在那边生存。那即便如此，我觉得巴西对我来讲还是一个让我觉得玩得哇非常尽兴非常愉快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它让我有一种很自在的感觉，即使作为一个外人在那边呢，好像也不会太突兀，也不会有一种说哎，你来这里干嘛这样子的感觉。那不过呢，这个巴西的内容呢，我知道有些听众已经在期待了，只是说呢，对，我还才刚回来不久，还要花一些时间呢，我想要再把它整理一下。那另外因为今天这个西维吉尼亚州的内容呢，本来是我出发之前就要录制的，所以我想说那我们今天还是先把这个西维吉尼亚州聊完，下一集开始呢，对，我们再来好好认真的聊巴西，在我做更多功课以及呢把我旅程中的资料整理得更完整之后。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西维吉尼亚州以及这首歌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好，那首先我们就从这首歌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开始聊起。因为版权的问题呢，对，我在节目上实在是没有办法播这一首歌。好，那不过我现在所播放的背景音乐呢，算是我在音乐的素材库里面呢，我可以找到算是整个风格还有氛围我觉得最接近这一首歌的一个作品。那我觉得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说呢，你一边在开着车进入一趟公路旅行，然后的这个车上的音响缓缓的播着这样子的音乐，那你眼前呢，你眼前这个蜿蜒的两线道公路，慢慢的进入了山区还有峡谷，在这些弯道之间穿梭，那车子呢穿过桥梁又跨越了河流，眼前呢都是森林，没有太多的人烟，那在山谷之间呢，偶尔你可以看到历史悠久的小镇错落在那边，好像呢整个时空呢就是被冻结在上个世纪这样子的感觉。那可能是因为这首歌真的太有名了，所以我发现说不只是美国，即使美国以外的人，他们很多呢可能没有去过西维吉尼亚州，但是呢对整个西维吉尼亚州的这个印象呢大概就是从这一首歌来的。因为这首歌呢它的副歌里面就很明确的唱到了这个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就是这个西维吉尼亚州母亲之山，希望你眼前的这一条乡村的道路呢，可以带着你回到温暖的家。 这首歌它在1970年代出来，那它的歌手叫做 John Denver， 他和两位朋友一起写出这首歌。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说，这三个人其实他们都和西维吉尼亚州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首歌的灵感来源呢，也不是说哦他们三个人去西维吉尼亚州旅行，而且这首歌录音呢其实是在纽约市进行的，所以从头到尾都和西维吉尼亚州没有太多的关系。那但是呢，这首歌的作者们呢，他们在乡间开车的过程中呢，他们想到这个西维吉尼亚州的景色，那他们也想到说，他们在演出的时候，身边有这个来自西维吉尼亚的朋友来拜访，那就对这种好像西维吉尼亚的文化有一个这样子的印象，所以呢，干脆就把这个西维吉尼亚州的地名还有画面写到这首歌里面来，那才生出了这一首算是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也成为大多数人他们听到西维吉尼亚州的时候呢，耳边呢第一个会响起的音乐。好，那现在我们要反过来聊吼，那今天这首歌那么有名吼，有名到说大家都用这首歌来认识西维吉尼亚州了，那到底住在西维吉尼亚州的人他们怎么看这首歌呢？蛮有趣的是说，这首歌虽然写的人不是来自西维吉尼亚，可是呢西维吉尼亚人他们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因为他们觉得说哇，这首歌它的整个气氛，它所写到歌词的内容，以及呢它给人的感觉实在太写实了，很符合他们对于自己这个州的了解。所以呢后来很有趣，后来他们这个州的议会还通过一个法案，就是把这首歌呢封为他们州的州歌。那不只是州歌哦，就是在西维吉尼亚大学这边呢，他们每次足球比赛的赛前表演一定要表演这首歌。那还到一个程度是说呢，他们州的这个旅游官网啊，旅游官网你总是要想一些这个很吸引人的这个slogan 嘛，这个口号来做行销。西维吉尼亚州的旅游官网呢，他直接引用这一首歌的第一句歌词，就是Almost heaven， 如同天堂一般，他直接引用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作为他们整个州的观光行销口号。那所以大家知道说，这首歌的确对西维吉尼亚来讲呢，算是很重要的歌。那其实除了美国之外呢，这首歌在日本也有非常高的知名度，主要呢就是因为我们熟悉的动画大师宫崎骏呢，宫崎骏非常喜欢这一首歌，那所以呢他在1995年他们在制作这个吉卜力的动画《星之谷》里面呢，他还特别请人呢把这首歌重新填上日文的词，所以这首歌呢在日本也很有名，而且他还被列为是一个这个动画歌曲，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看一些日本的做动画歌曲翻唱的这个 YouTuber 的话，应该是多少有机会听到这一首歌的日文翻唱版。好，那我们回来讲这首歌，它里面提到其实很多地名，比如说呢这个 Blue Ridge Mountain 蓝岭山脉、 Shenandoah River 仙纳渡河呢，这一些呢都是实际上存在这个山区里面的地理名词，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有这样子的一首歌，然后它非常贴切的描写了西维吉尼亚州。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开始好奇说，这个在美国好像真的存在感非常弱的一个州，它到底是个怎么样子的地方呢？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首歌里面所描述的主角西维吉尼亚州。西维吉尼亚州的位置呢，就是我们可能在地理课本上面读过的这个阿帕拉契山，这个山脉里面。那关于这个阿帕拉契山呢，我们要强调一下，虽然说我们会说它是个山脉，但是它严格来讲它不是一条山脉，它是有好几道平行的山脉还有山谷，那大致呢是呈这个东北到西南走向。那这条山脉它其实非常长，它严格定义来讲呢，它北端是加拿大的拉布拉多，那最南端呢一路到美国南方的阿拉巴马，它长度有3200公里那么长，它跨越超过10个不同的州，所以其实有很多个州它都有这个一部分呢是在这个阿帕拉契山区。不过呢你要说美国有哪一个州是整个州都位于阿帕拉契山区里面呢，那这个州呢就是西维吉尼亚州。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想象，这个西维吉尼亚州它的全境呢就是位在山区里面，那地势呢非常的崎岖，那人口密度呢也非常的低，整个州的人口呢只有177万人，那而且呢这个人口是非常分散的，就是住在许多这个山谷里面小小的聚落里面，那包括他们的这个州府也是他们的最大城市查尔斯顿呢，这个城市呢竟然人口只有4万6
9000人、哦、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到是说，哇，连最大的城市都只有4万出头，大概在台湾就是一个乡镇的规模了、哦、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说，哇，这个州的确是没有太多我们一般人认知中这种中型以上的城市、哦、那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哇，崎岖的山区呢又是天然的屏障，那可以说是他们这个州发展的硬伤。但是反过来讲呢，虽然这个山可能是缺点，它也有可能是优点。那优点是什么呢？对，优点呢就是山区里面呢，它过去呢拥有非常茂密的森林，而且地底下呢还有非常丰富的矿藏。所以早期啊，当这个欧洲人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发现说，哇，这边又可以伐木，然后地下呢又有煤矿可以采。好、哦，那这些产业呢都吸引了很多人到这边来开发，所以呢快速的撑起了西维吉尼亚州的经济。那其实一直到这个1950年代，还有1980年代，这个维吉尼亚州都曾经经历过那种说，哇，这个产业发展迅速，人口突然暴增的这个阶段。那只不过呢，后来随着产业的转型呢，这个西维吉尼亚州好像又回到那个本来的状态，后这个地势崎岖，以山区为主，那整个发展呢是相对来说比较迟缓一点。那也开始给人一种好像说，这片土地啊，就是比较萧条一点，人去楼空，然后呢，发展是比其他的州要来晚一些的。好，那关于这个大家对西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刻板印象，以及呢它实际上那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留到更后面再来讲。现在呢我们要先来处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西维吉尼亚州啊，东维吉尼亚州呢怎么没有东维吉尼亚州啊，不是要有西就有东啊，到底为什么会有西维吉尼亚州而没有东维吉尼亚州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究竟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其实呢，在美国建国之初呢，是没有西维吉尼亚州的。那当时只有一个州叫做维吉尼亚州。那这个州呢，就包含了今天的维吉尼亚州，还有西维吉尼亚州。哦，所以这个状态其实一直维持了很久。那是一直到南北战争，也就是1860年代的时候，这个时候才突然跑出一个西维吉尼亚州。那这个州呢，是从维吉尼亚州里面自己独立出去的。那就让我们不禁会想要问说，你本来一个州好好的，为什么西边的这几个郡他会想要自己独立出去，变成一个独立的州呢？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说，以前这个维吉尼亚州还没有分成东西的时候呢，它的东西其实已经有很明显的差异了。那东边就像我们在 EP220集所讲的，这边呢，有很多人是来自英格兰的地主，他们有很多奴隶呢在他们的土地上面种烟草，所以他们当然是非常支持奴隶制度的。可是在这个山区这边呢，山区这边他们大部分的人呢，他们是从事矿业，而且他们是来自像是这个英格兰的北部啊，苏格兰的南部，以及北爱尔兰，这些在大不列颠群岛里面相对来讲比较弱势，比较贫困，也比较边陲的这一些地区。那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不像这个东边的人那么支持奴隶制度。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在南北战争发生的时候，那时候本来只有一个维吉尼亚州，那维吉尼亚州他们那一些掌握权力的人，他们就比较支持奴隶制度嘛，所以他们就脱离北方，那加入这个南方的邦联。可是呢，在维吉尼亚州的西边这边呢，他们这些人又是比较反对奴隶制度，比较同情奴隶，那比较支持解放黑奴的，所以呢，他们就是说，好，我们要从这个叛乱的维吉尼亚州呢独立出来，那回归北方，就是那个支持废奴的美利坚合众国这一边。那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靠海那边和靠山这边这个地理条件还有这个产业结构的差异，那他们的人口组成也不太一样，让他们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呢选择了不同边，才会说，这个西维吉尼亚州呢从维吉尼亚州独立出来，成为自己的一州。好，我们介绍完了西维吉尼亚州为什么会形成呢？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州里面还有它附近一些重要的城市与景点。首先呢，我们刚刚提过说，这个州啊，它的州府所在地以及它的第一大城呢叫做 Charleston 查尔斯顿，它虽然是第一大城也是州府所在地，但是呢，人口竟然只有46000多人。你看第一大城就只有这样的规模了，那更不用说这个其他的城镇，他们只会更小。
小一些。那在这些城镇里面呢，他们第三大的城镇叫做 Morgantown 摩根市。那摩根市它比较特别的是说，他们的学校西维吉尼亚大学呢就在这里。所以相对于其他部分来讲呢，那这边就是聚集了比较多学生啊，还有高知识分子以及研究的人才。好，那除了这一些城市呢，其实我在查西维吉尼亚州旅游的时候啊，看到的大部分就是一些比如说州立公园啊，或者是拥有矿业历史的这一些小城市。那比较特别的呢是这边有美国，对，美国最新的一座国家公园，美国现在有63座国家公园。那这座国家公园呢就是第63座，它是在2020年在疫情的期间呢成立的。那这个国家公园呢叫做 New River Gorge National Park， 新河峡谷国家公园。那这个国家公园它最大的特色呢，对，就是说它有一个号称是密西西比河东边最深的一座峡谷。那这个峡谷里面呢是可以泛舟的，而且呢在峡谷上面呢、他们还在1970年代盖了一个在当时应该算是个建筑奇迹的拱桥。这个拱桥呢是以钢铁为材料，那桥上距离河谷呢是267公尺。当年应该算是这个工程奇迹了啦，就是现在中国很喜欢一天到晚在讲的是什么哦什么基建狂魔，当年美国才是搞基建狂魔的国家。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可以提一下的是说，如果你去 TripAdvisor 这个网站上面找西维吉尼亚州他们人气最高的景点的话，它不是这一些什么国家公园，也不是这一些历史小镇，这个他们人气最高的景点呢是一个以前的精神病院，叫做 Trans-Allegheny Lunatic Asylum，阿勒格尼精神病院。哦，竟然是一座精神病院。怎么精神病院会成为这个他们全州人气最高的景点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座精神病院呢，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的时代。它从1864年到1994年，哇，它总共运作了130年那么久。那大家可以想象，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呢，那时候的人对精神病的那个理解和现在是很不一样的。那时候可能觉得是说，精神病呢是一种疾病，是需要治疗的，而且呢可能有一些我们现在看起来有点残忍有点不人道的这个治疗手段。那所以这个运作了那么久的精神病院呢，它就见证了我们这个人类社会从以前呢把精神的情况给病理化，到现在呢我们比较着重这个全人的心理健康这样子的一个发展。那最后呢它是在1994年呢停止运作，然后后来就转成了博物馆。那不过可想而知啦，如果光只是一个博物馆或者是一个古迹的话，应该是不至于让大家对这边那么有兴趣啦，还成为这个全州人气最高的景点。那它之所以人气那么高呢，当然是因为它也是美国知名的鬼屋，有很多这个灵异传说和精神病院是有关的。那包括说美国这个主打灵异现象的几个电视节目呢，有好几个都曾经来这边取景。那更不用说呢，对，每年到这个万圣节的时候呢，哇，就超热门的，大家都对于这个把万圣节和这一些有灵异事件的这一些房子结合起来呢非常的有兴趣。好，所以以上呢是西维吉尼亚州我觉得几个比较重要可以推荐一下的景点。好，那另外呢有一些在西维吉尼亚州之外，它不是在这个州的境内，但是也和西维吉尼亚州蛮近的一些地方，那我觉得可以在这边作为补充稍微推荐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刚刚说这个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它里面有提到这个 Shenandoah River。 好，那这边其实它有一个国家公园叫做仙纳度国家公园 Shenandoah National Park。 那它的位置呢是位在维吉尼亚州这一边。好，那这边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说，这边有给人的感觉就是有非常古老的山脉还有森林。那整个国家公园呢它是长条状的，中间呢有一条公路叫做 Skyline Drive 天际线公路，它的长度呢是169公里。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你开到这条公路上呢，就会看到我刚刚在节目最前面讲的那种，随着蜿蜒的公路这样子不断的穿梭于山谷还有山岭之间，那看这些很古老的山脉还有森林这样子的感觉。那这边的地理上有个蛮大的优势是它北边的入口啊距离华盛顿特区大概只要1个多小时就可以到，所以交通也算蛮方便的。那另外可以提一下，这个天际线公路呢在国家公园里面大概是169公里的距离，但是呢开完这个仙纳度国家公园呢它可以继续往南开，它就是把它设计成像 高速公路都是走在山谷里面的，但是这个蓝岭公路呢，就是走在这个山的棱线上面，让你用很慢的速度呢，去用不同角度那欣赏去体验这个山脉的风景。所以它的全长呢是755公里，这个叫做 Blue Ridge Highway， 你可以一路呢从维吉尼亚州一直开到北卡罗来纳州。那这边我觉得它不是像美国西部那种国家公园都是什么绝景，都是大山大水那样子的，什么冰河地形啊，或者是火山地形那样子的感觉，但是呢却让你有一种哇回归自然，回归古老的时代那样子的感觉。那在这一边呢，维吉尼亚州在 Shenandoah National Park 仙纳度国家公园附近呢，还有一座上一集在讲维吉尼亚州没有推荐到的城市，叫做 Charlottesville 夏绿地镇。那这个地方为什么重要呢？除了我们有一个听众他特别推荐之外呢，这边呢是 University of Virginia 维吉尼亚大学的所在地。那这个大学它之所以重要呢，是因为呢它是美国的一位总统他亲自呢创办的学校。那这位总统呢就是汤马斯杰弗逊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三位总统。那这个学校本身是他创立的，而且呢对，连这个学校的建筑呢都是杰弗逊总统他本人设计的。所以来这边参观我自己是有去过啦，就是你可以从那个校舍的格局还有它的建筑风格去想象一下说，美国刚建国的时候他们对于一个大学要长什么样子他们的想象。那另外也要提一下这个夏绿地镇啊，它并不是只有汤马斯杰弗逊这一位总统，美国的前五任总统里面呢有三任总统都曾经住过这个夏绿地镇。那这个里面呢包含第三任总统杰弗逊、第四任总统麦迪逊以及第五任总统门罗，所以可以说是呢地灵人杰，不只是有这个在学术上非常顶尖的公立大学，而且呢还是许多任总统呢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那现在这些总统的故居呢有一些也是可以去参观的。那最后呢我们要来聊一下外界对这个地方的刻板印象呢，大概就是觉得说这边对都是山都是森林，很乡下，很守旧，很传统，那可能会想到一些比较传统的这个乡村民谣音乐等等的。那当然我们要说这个区域还是住着很多不同的人，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如果看一下西维吉尼亚州的统计数据的话，那的确这个州呢它所面对的问题呢的确在美国来讲呢是比较棘手的。那在西维吉尼亚州呢根据过去大概三五年的统计数据呢，大概有 17.1% 的人都是活在贫穷线以下的，几乎就是这个州里面有五分之一的人都是属于这个贫穷阶级。那 16% 的人呢是高龄人口。那这个州呢他们家庭所得的中位数，就是他们这个家庭的收入中位数呢排名是全美国倒数第二，还有这个工资低，然后失业率高，很多人没有工作，还有这个死亡率高于出生率这一些问题。所以发现说哇，这个州呢它的确在贫穷啊、高龄还有低收入这些问题上面呢可以说是在美国最严重的几个州之一。那这所导致的呢就有更多的问题，比如说啊在这边的生活品质、生理健康以及基本民生需求呢，那相对于美国的其他地方呢都是非常的差。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它的这个最大的城市它的这个幸福指数呢竟然是排名全美国倒数第一的。那更不用说啊这个西维吉尼亚州它的平均寿命呢只有71岁，这个排名比较高的像麻州的话呢麻州的平均预期寿命呢是 79.6 岁，也就是说呢你住在西维吉尼亚州呢你会比住在麻州的人呢平均少活 8.6 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差异。那更不用说呢这边还有这个药物以及酒精滥用的问题。那我们就要来问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们还是要回到前面讲的早期西维吉尼亚州它的发展的经济支柱呢就是煤矿还有伐木业，但是也许是因为太过依赖这些产业，那后来随着呢这些产业慢慢的外移还有转型，那还包括说现在毕竟呢当年可能挖矿需要很多矿工嘛，那但是现在很多这些矿业啊都已经高度机械化了，所以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些矿工了。那或许就是因为这个产业没有转型成功，再加上说这边资源相对缺乏以及人口的外移呢，那似乎就造成了这样子难以避免的 恶性循环。那所以我们就要问说，诶，未来西维吉尼亚州就只能这样子继续的这样子没落下去吗？有没有什么可能可以去扭转他们这样子的宿命呢？那目前他们有做几件事情，首先呢，他们很努力的发展观光，所以没有错，所以我们前面讲为什么现在这边会有全美国最新的一座国家公园，就是因为他们想要吸引更多人呢来这边观光。那他们也很努力的呢，希望在这个既有的工业基础上面呢可以去转型，去吸引更多这种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的产业进来。那同时呢也希望说，这个州里面的劳动力呢可以慢慢改变，那也可以有一些这个更高阶的人才可以来到这个地方，让这边的经济呢可以发展得更好。那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呢？就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好，那最后呢我要说，今天节目里面呢，对，我们从这个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这首歌出发，我们介绍了西维吉尼亚州，我们聊了它为什么会形成，然后呢我们也介绍了它的州内以及附近一些大家会去旅游的一些地方以及重要的城市。那最后呢我们也聊到它目前发展的问题。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其实你在一个国家旅行越多，你会越了解说，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我们所认知的先进国家，它其实境内并不是每一个角落呢都是那么强大那么富裕那么完美那么厉害，在每个国家里面呢你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发展停滞不前产业没落而且相对来说呢非常贫穷的区域。那就包括我们今天所开头讲的这首歌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虽然说这首歌呢它是在描绘这种西维吉尼亚州它那种淳朴优美古老纯粹的感觉，但是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些形容词它的另一面其实就是什么？对，就是这边相对来说呢，发展比较迟缓，然后没落破旧，而且资源缺乏。所以我想要说的是呢，对，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呢，当然我们都会看到一些国家比较美、比较好的一面，但是呢，不妨如果有余力的话呢，也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些国家可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光鲜亮丽、发展不是那么好的地方，那甚至呢是拥有贫穷还有资源缺乏的问题的这些地方，让我们眼中的世界呢可以拥有更丰富多元的面向。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关于西维吉尼亚州的节目内容。下一集呢，对，我们要暂停一下我们的米国放大镜，我们终于又来聊巴西了。哇，我必须要说，巴西这个是个很大的国家，那我所看到听到的东西呢也非常非常多，所以呢我还在努力的整理我带回来的这些照片啊影片啊还有笔记，以及呢去查更多的资料。那希望呢可以在接下来的几集里面呢把我觉得巴西最美丽最好但是呢也是最真实的那一些面貌呢可以分享给收听节目的大家，就请各位呢持续期待。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主厨Jerome，我们下集见喽，拜拜。